有些朋友可能没听到上一讲，今天这课是我们本系列讲座的第二部分。当然，到目前为止只准备了两堂课，计划今天讲完。希望大家都能关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要学习约翰福音第九章所记载的一个特大神迹。上节课已经讲过，稍微复习一下。约翰福音共记载了耶稣亲自行过的七个神迹，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叫你们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其中最伟大的神迹应该是拉撒路复活，当然基督复活更重要。第六个神迹是帮助一位生来瞎眼的年轻人恢复光明。这个身孕真理的故事记录在约翰福音九章，整整这一章都是在讲这一个故事。还是要简单回顾，为确保大家都能跟上，要是您上周已经学过，就检测一下记忆力。第八章结尾在圣殿，耶稣差点被人用石头打死。九章一节，但他径直从众人之间穿过，走出圣殿。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注意，开头耶稣就看见眼睛看不见的盲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若一切痛苦都源于罪，他天生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也不是他父母，并非说他们无罪，但与瞎眼之事无关，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帮助生活在黑暗中的盲人看到光明之前，声明我就是光。他简明扼要地指出，在医治这个盲人肉体的眼睛和医治失丧灵魂之间关联紧密。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临行前，他提醒门徒，趁着白日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这是他离世之前的临别赠言。这个神迹非同以往，耶稣曾在加百农医好两个盲人，但他千叮万嘱别告诉任何人。耶稣曾经多次行神迹治愈盲人，但和这次不同，因为那些盲人大多数都是后天因伤因病失明，而这个人是先天性的。耶稣常吩咐你要守口如瓶，他让麻风病人康复后直接找祭司，他不希望给圣工增加人为的阻力，但这次在圣殿外的神迹不一样。圣殿门口常有盲人聚集，耶稣在敌人根本无法忽视的圣殿门口行了这个神迹，彰显出至高的权柄，证明他是弥赛亚，这很可能给他招来更猛烈的攻击。我在世上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希腊文中抹和受告是近义词，所谓受告其实就是正是赋予其基督的权柄。我们重生之时，每个人都必须要领受从天而来圣灵的恩膏。耶稣告诉这位盲人，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这里就是西西家从基训泉挖掘的那条神奇的隧道，从城外为百姓引来生机，大约有一公里左右，总之很长。我走过，从岩石中凿出来，一路引水入城，它就是城市的生命之河，因为有水才有生命。这个盲人毫不迟疑，他立刻遵命而行。要是有人敢抹我唾沫，谁知道会怎样，没想过。但盲人很可能久仰耶稣谦逊之名，听他的准没错。用进废退，视力不好的人往往听力更敏锐，优于普通人。青年虽然看不见耶稣，却听说过他。从后文看，他知道耶稣的名字，也许听过耶稣与门徒的对话而顿悟并确信。他是大医师，他信了主，顺服行道。即使有困惑， 但被唾液活泥涂在眼上，怎么也得去洗洗，不然太难受。到达指定地点后，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不如主题之前再补充点背景，先给大家讲一个奇妙真相小故事吧。很长时期，耶稣都是唯一治愈过先天失明患者的医师，一直到1728年，英国的威廉·切斯登，著名的外科医生，帮一位天生瞎眼的年轻人恢复了视力。这在当时闻所未闻，他因此声名鹊起，名声赫赫，还做过其他几台惊艳的手术。除了耶稣外，他是第一人。今天这则故事其实是光明与黑暗的战争，约翰福音开篇就把耶稣带回太初，看第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几乎可以说是新约圣经中的创世纪。通读创世纪一章后统计，黑夜的夜总共出现了四次，黑暗的暗出现了四次，但光明的光出现十多次。当今世界仍可以看到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中，光和看见二词累计出现了27次。约翰很注重描写视觉，他笔下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说，看哪，非常生动，耶稣将被举起，摩西举起蛇，人子也必被高举至众目之上。今天计划讲完上周提到的7个要点，这也是主线。其实上次课后我读经时好像又多数出来一条，一是慕道，二是实道，三是行道，四是得道，五是正道，六是传道，七是敬道。这是约翰福音九章所遵循的主线，本课重点仍然不变。上周讲到第四要点，简单回顾一下得道。谁想象过天生失明的人第一次看见世界时的感受？要是由摄像头拍下来就好了。这位盲人捧起池水洗了几下，突然间那被称为光的冲击扑面而来，眼前电光火石，全新感受。继续洗，眼睛越来越亮，或许像斑斓彩虹闯入视野，又像浴室玻璃上的水雾散出各种形状。我相信耶稣不仅治愈他的眼睛，也赐给他辨识的能力，让大脑接收到视觉信号会自动处理，否则他没时间按部就班认识大千世界。他一睁开眼几乎立刻就能适应，这只能叫做神迹。请注意，他洗了眼睛之后就看见而得到，洗净之后就有了看见。水通常预表什么？基督是活水的江河，以弗所书第五章。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是第四点。这里是在讲他的百姓，他的教会用什么打开眼睛？被水洗净便看见上帝之道，从圣经中领悟他的道，心灵便被净化，有了他的智慧和聪明。耶稣明确地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耶稣告抹他属灵的眼睛之后，带他走进崭新的生命，他的心眼也睁开了。因为世界被幽暗笼罩，我们特别需要这刻。威廉·切斯登是首位手术治愈先天性盲人的医生，现在已经很普遍了，至少不是多么罕见的手术。我有些好奇，在网上搜到一段视频，国家地理杂志追踪采访几位去印度援助手术的医生，他们帮先天失明的孩子做手术。着重采访的是其中一对姐妹花，二人都是同样症状，生来就是盲人。我截取了一段医治的视频，希望大家能在屏幕上看到。当医生慢慢把姐姐眼睛上的绷带取下来时，这是双眼手术，只取了其中一小段。一幅画面胜过千言万语，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刚开始的眼神还是游离的，然后天哪天哪，医生让他适应一会儿，再摘另一边绷带， 这两个女孩先天性失明，从小到大从来不知道何为看见。她和妹妹，她当时大概10到12岁。术后姐妹二人走路很快，不再需要拐杖，可以自己看路。后来戴了眼镜，但总算能看见，真是奇迹。作为基督徒，你我都参与了一项特殊事工，帮助盲人步入光明。很多人属灵的眼睛生来失明，他们看不见自己当初从哪儿来，为什么活着，未来的人生将走向何方，只有茫然。分享福音就是在创造恢复光明的神迹。全球的盲人中约有2000万人，只要支付大约300美元，就有机会恢复视力，可他们负担不起，能想象吗？当今世界上有几10亿人，他们属灵的眼睛原本有望恢复视力，可他们没有福音。传道人就是传光者，对吗？凯伦和我这周参加见证会，听很多朋友分享通过认识基督福音而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感人见证，大家都能感受他们心眼睁开时雀跃心情。哇哦，生来瞎眼，明光乍现。这位盲人睁开眼睛之后，大家请打开约翰福音9章8节，他神清目爽的原路返回去找耶稣，但耶稣已经离开，有熟人打招呼，他就有问必答，显然他此刻很兴奋。经上说还有个生来瘸腿的人痊愈后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相信这位年轻的盲人一定也是走着跳着赞美上帝。他太激动了，很多邻居看见了他，我猜他很可能住在城市近郊，一会儿您就明白了。他赶紧跑回家，告诉父母，告诉朋友，告诉邻居，作为盲人每天去圣殿门口乞讨，不可能走得太远，因此他应该住在城里或近郊。亲友看到他都睁大眼睛，惊得合不上嘴巴。有个邻居说，这不可能是他吧，盲人复明后外貌有明显变化，人们聊天时会对视。复明前眼睛雾蒙蒙，毫无生气，可现在他的眼睛突然闪闪发光，晶莹剔透，眼神能交流，眼睛能说话，整个人像脱胎换骨。邻居争论，这人真的很像他，简直像双胞胎。不可能，他能看见，那个人生来瞎眼。又一个人说，真是他，看他耳后有颗痣或者痦子，这肯定是他。他像个旁观者，听着众人议论，直到最后才给自己证明，他说，是我，我就是那个人。当你开始睁开属灵的眼睛，那么别人也一定都能看出变化，藏也藏不住，你会忍不住昭告朋友们，我曾瞎眼，现在看见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第10节，大家问他，你的眼睛怎么开的呢？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我们应该坦坦荡荡传扬耶稣。耶稣为你行了神迹，别人问你变化的原因，你闪烁其词，我进修了哲学课。的确，有些时候环境对基督教团体有天生的敌意，这给我带来困扰。我是福音传道士，常在电视上布道，是电视福音传道士，在某些人群中这像个不雅名词。有一回凯伦和我去旅行，旅途很长，路上常有同行旅客好奇打听，您是做什么的，难题。我说，我教书。哦，你教什么？教历史。哪一部分历史？圣经历史。在哪儿教？走到哪儿教到哪儿。哦，您是传道人呐。我试过一两次，结果发现越逃避越是良心不安。不要怕，只管说是耶稣救了你，必须将荣耀归给上帝。朋友们，在末时代 表明信耶稣的立场会变得越来越不受世人欢迎。他人不能因信仰定我们的罪，盲人复明后为耶稣做见证，他和家人为此饱受责难，但他毫不迟疑，不惧强权，坚定宣告就是耶稣医治了我。可宗教领袖掩耳不听，他们不喜欢他的直白证词，可那是人家的亲身经历。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救我死去，今得新生，生来瞎眼，今得看见，这是我的见证。不，这不可能。你眼睛怎么开的？有个人名叫耶稣，他活泥抹我的眼睛，他让我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有人不信福音，就因为得来太容易，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医治过程能够如此轻松。不，肯定另有隐情，他一定有检测报告，已经提前拿到眼科专家团的会诊结论。不，他只是吐了口唾沫，再把泥糊到我眼上，我都听见了。然后他让我去洗，我洗了就好了。当你问朋友，你想得永生吗？想，永生谁不想要呢？那你想不想了解人生意义？哦，想。好，阅读圣经，邀请耶稣住进心里，认罪并悔改，你就能得到永生。这也太儿戏了。我曾和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人沟通，他野蛮一生。我说，只要求耶稣就赦免。不，那不行，我罪孽深重，这样不公平。我问，您确定想要公平？您真想得到罪有应得？您的罪您担不起，但上帝有怜悯。可这也太容易了。我说没错，就这么简单。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就这么简单。十道之后每一步的前提都是要信，这是信心的篇章。可惜本章结尾他们仍拒绝相信。传耶稣无需神学学位，就像这盲人未曾读书，也没读过耶路撒冷神学院，他只是瞎眼的乞丐，很可能连接受普通人基础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他父母为了摆脱经济压力，可能每天送他出去乞讨，但主耶稣常常会拣选被社会抛弃的弱势群体，通过他们做工，这给了我希望。即使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仍使用他，又使用这乞丐，让他出席犹太民族最高法院庭审，为主做证人。可怜的乞丐开口就说是耶稣，接下来是他雄辩的高光时刻，邻居发现他变了。那么你的邻居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有个朋友忏悔，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很多年，偶尔有一天聊天时无意提到教堂，同事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他说我实在无地自容，一起同事了那么久，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未表现出我的信仰。你的同事和朋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这盲人的朋友、邻居、家人都看出他的变化，连他父母也说他生来瞎眼，现在能看见。变化一目了然。听过一个故事，有位英国男士每天都要乘坐地铁，他注意到每次买票，那位售票员啊，永远彬彬有礼，细心体贴，笑眯眯，乐融融。数年后有一天，他特意来感谢售票员，为什么？我只是卖票，感谢你，因为我也是基督徒了，全是因为你。我不明白你是如何做到总是那么开心，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你手边放着一本圣经，于是我也去买了一本，你的笑容激励我读了圣经成为基督徒。做见证其实很简单，只要行出基督，就是做了最有力的正道。阿们。彼得前书，这是三章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做什么？回答个人，就是做见证。 耶稣一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朋友邻居就会问怎么回事，说说你为什么有了盼望，为上帝做见证，核心目标。哦，对了，信心不进则退，必须常操练和分享。信心就像玫瑰，分享越多，手中余香越浓。若想把救恩的信心据为己有，不去分享，你终将会失去它。要想留住已经拥有的福音，就必须先分享，能明白吗？基督教的意义都是围绕认识和分享福音。若没有爱，不关心别人能否得救，你自己恐怕也无法得救。必须去分享你的信心和爱心，为了荣耀上帝。约翰福音第九章，领袖问盲人，那个人在哪儿？他说，我不知道，但看见我，就是看见他的奇妙的大能。百姓如何能看见上帝的大能？是见他本人，还是见他为你所行的？人很难看见耶稣。耶稣告诉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他们因你的见证而信。主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且要做更大的事。盲人说，不知道，我也找不到他，我去洗眼睛回来时，他已经走了。耶稣知道他医治这盲人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人得了道又正道，还要去传道，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在黑暗之中，宗教领袖们都是瞎子。约翰福音九章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那日子，恰好是在安息日，加添一条罪证。在耶稣行神迹之前，他们已经筹划用石头打死他了，又干犯安息日。这意味着什么？约翰福音八章，耶稣和法利赛人在圣殿辩论，此前他刚为行淫被抓的妇人辩护。这些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此刻他们更是抓住了耶稣干犯安息日的把柄。他们坚信这次医治不符合当年摩西留下的律法，耶稣绝对不应该在安息日行医。另一次安息日，在会堂，耶稣遇人右手干枯，但法利赛人明知道耶稣对于病患来者不拒，揣测他今天会不会医治那个人。耶稣让病人站出来，医治以前先问会众，今天能否行善，能否救命，或者医治首级。无人回应，耶稣直接医好病患，以行动表态。耶稣和宗教领袖曾多次就安息日辩论，但焦点从不是是否应该守安息日，而是该如何守安息日。这次耶稣在安息日帮盲人看见，应该也是有意为之。很多人在圣日敬拜是为了看见上帝，这是看见的好日子，阿们，与敬拜不冲突。有冲突的是人的规则，可圣经从没说过安息日不能治病，不能行医治病人的神迹。耶稣对那枯手的人说，伸手，他把手一伸，手就好了。耶稣在这天当众医治，说明安息日可以行治病救人紧急的善事。我有个朋友，安息日早上起床就牙痛难忍，他今天也在这儿，不请他上台了。牙疼能要人命，他给牙医打电话，医生守安息日。我一睁眼就牙疼得厉害，难以忍受，整个头都快炸了。牙医说，过来吧，我给你开门。感谢主，医生检查后说没大事，不过要想尽快缓解疼痛，必须马上做个小手术，现在就能做。幸好他没说安息日不能做手术，你先忍忍吧，不过手术费双倍。不，他一分钱都没收，纯义工。在安息日治病行善救人并没有错，可总有人眼目不见，眼瞎心盲，守着无关圣经的安息日规条，看不见邻舍需要。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应该过了一天，因为法利赛人是不会在安息日召开庭审，他们善于伪装，所以现在很可能是第二天了。法利赛人找来盲人，当面询问， 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痊愈的？他把泥抹我眼睛上，洗掉泥就看见了。这节经文多读两遍就能背下来。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朗朗上口，一句话完整复述，一大神迹。福音真的并不复杂，它很简单，简单到小孩子都能懂。法利赛人不喜欢简单的福音，必须有深奥的启示，否则要我何用？他们开始了内部争论，有人说，这个人绝不可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此处的纷争在希腊文是分裂，或源于分裂，可引申为内部分歧，最初指骆驼后背上裂开的驼峰。法利赛人内部一分为二，两派激烈辩论，一派逻辑正常，他若犯重罪，上帝怎会通过他行神迹？说这句话的有可能是尼哥底姆。另一派顽固反驳，他今天治病就是干犯了安息圣日。法利赛人两派各执一词，争辩焦点却不相干。圣经中没有任何神迹干犯过安息日，有人拒绝遵守安息日，声称耶稣都不守安息日。我问什么？哪节经文提到的？他说约翰福音有记载。我说不，约翰记录的只是仇敌对主耶稣的诬告，耶稣从未干犯过安息日。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我遵守了我父的诫命，违背律法就是罪。如果耶稣干犯安息日，违背了第四诫，还如何救我们？仇敌还曾经指控耶稣，说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显然不是，还说他贪食，他并不贪吃。又说耶稣嗜酒如命，他从未酗酒，说他被鬼附靠鬼王赶鬼，说他不守安息日。请问你信谁？是信圣经还是信主的仇敌？仇敌的指控五花八门，这不过是其中之一。耶稣从未干犯安息日，他破坏人的遗传，人的规条，但是耶稣没有违背诫命，他并没有在安息日这天做任何不必要的日常工作。法利赛人两派激烈辩论，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诫命，常在他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中文版圣经中的命令一词原文乃是诫命。注意耶稣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是什么？我的诫命，就会常在我的爱里。耶稣自己就是十诫的制定者，主耶稣曾经亲口指明，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谁能比创造圣日的主更懂如何守圣日？是这道理吧？耶稣如此注重这安息日，他在周五日落之前死去后在墓中过安息，又在安息日后复活，死亡都不能阻止他守安息。他在星期天复活，继续任大祭司之职。耶稣从未有过任何轻视安息日的言行。法利赛人两次召来盲人，反复质疑他的证词，并且表达不满。有名人曾说，某人若能顶住压力坚持己见，表明其坚信不疑。我原以为马克吐温说的，其实是戴尔卡内基，一位大富豪。盲人顶住了压力毫不松口。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他是怎样的人？盲人执着地回答，他是先知，是从上帝来的。当盲人陈述耶稣是先知，实则暗指他是救主弥赛亚。申命记十八章，摩西说，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盲人的话指出耶稣就是摩西预言的先知弥赛亚，但对方拒绝相信。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他自己不肯睁开眼睛。约翰福音十二章， 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里描述的是末时代的失丧者，他们的灭亡不仅因为不接受真理，更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故此上帝就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在末后，很多人宁愿相信谎言，因为他们拒绝爱真理。当他们拒绝耶稣的教导，拒绝施洗约翰的事工，圣灵就被撤回，法利赛人不肯接受真相，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只是极其固执，不肯相信。犹太人不信他，约翰福音九章十八节，回到主线来，他们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想从他双亲身上套话，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若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这对父母听到领袖质疑，有些担心会受儿子牵连，因为盲人行道又正道，他的父母也受到了威胁，他们被警告绝不许宣传耶稣是先知，否则必受到严厉处罚，甚至被驱逐出圣殿。这份威胁的潜台词就是他们会被除名，被逐出本族。约翰福音第九章，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原装的事实无可回避或推诿，他确实生来就瞎眼，不过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不知道，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实在一无所知，他已经成人，你们问他吧。哼，把儿子推回浪尖儿，我们无权判断此事父母是否称职，但儿子天天都去乞讨，自己谋生，没人呵护。父母也确实不知道答案。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纷争，常常叫父子母女婆媳起纷争。硫磺火湖里会有许多不相信耶稣教导的神学家。他父母说这话，这是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注意看这儿，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这后果相当严重，因此才说他是成人，问他吧，至少二十岁左右才算成人吧，成人之后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和服兵役的义务。盲人的年龄没有记载，应该很年轻。他父母回答，别再问了，我们真啥也不知道，无可奉告，万一说错一句话，怕祸从口出。最近是否关注一则新闻，应当是几周前的事，网上关注家庭的账户被推特除名，大家听说了吗？被推特除名的原因是因为吉姆戴利，我以前见过他，就因为他无意说了句拜登总统，说他亲自任命的助手，哦，在这儿，雷切尔莱文博士被拜登总统任命为美国国家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副部长，他曾公开承认自己是变性人。吉姆戴利说，变性人出生时是男性，但自体认知为女性，这就是仇恨言论，账户被注销。当百姓在自由社会都无权讲真话的时候，后果细思恐极。吉姆只讲了事实，若推特此举只是为了保护隐私也就罢了，可并非如此。可见咱们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倘若你的发言不符合政治正确，那么所有的主流媒体就会引导所谓社会舆论网暴你，或直接将你禁言。宗教领袖也是这样，谁敢说耶稣是弥赛亚，马上就逐出会堂，也就是开除教籍。中古黑暗时期被逐出教会的人结局惨烈，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情况更糟，因为犹太会堂是由法利赛人完全控制，逐出会堂就意味着被挡在上帝的怜悯之外，待遇像麻风病人或撒玛利亚人， 无缘救恩注定失散，非常可怕。夫妻俩听懂了恐吓，若儿子冥顽不灵必遭迫害，后果严重。但他们回答，他的确是我家儿子，生来瞎眼，但其他的事无可奉告。朋友们，在末时代，仇敌也会恐吓威逼我们，让我们对信仰保持沉默。我们需要祷告祈求属天的智慧，学会如何分享真理。盲人父母如此回应是害怕。约翰福音9章24节，略过几节，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盲人来，他从前瞎眼，让他将荣耀归给上帝。这里我们得对此多解释几句，有些版本的圣经有脚注，或者在页面边上有串珠学习，应该能看到约书亚记7章19节的注释，将荣耀归给上帝，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记得亚干的恶行吗？亚干在攻取耶利哥城时偷窃，这座城中所有的财物都是当灭之物，上帝吩咐过绝不能私用，之后攻下其他城市，部分战利品才能够进行分配。但亚干贪心，拿了不该拿的金银和衣服，藏进私人帐篷，研究后确认是亚干给以色列招致了咒诅。约书亚当着聚集的会众大声宣告，我儿将荣耀归给上帝，向他认罪。这就是解释。当犹太人劝他将荣耀归给上帝，意思是认罪吧，你做了假见证，你说自己生来瞎眼，现在看见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但他干犯安息日，上帝不会用他。领袖拒绝接受证据确凿的事实，逼迫证人改口供。有没有人因为刑讯逼供而不得不认下了从未犯过的罪行？近年随着 DNA 数据库建立，有长期在逃犯被捕入狱后坦白，牵扭出许多未入当的罪行，很多冤假错案也都随之浮出水面。有人蒙冤服刑多年，因无法承受身体或精神折磨认罪，这种情形还会发生，直到末了。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哈，他是唯一白璧无瑕的人，他并没有犯罪。彼得说，耶稣从没有犯过罪。多么讽刺，罪人指责无罪的耶稣是罪人。哼，盲人的回答大快我心，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眼瞎，如今能看见。这是最大的见证，清清楚楚，无可反驳。盲人没有落入对方的圈套，很有智慧。他说，你们随便说吧，但我只讲我知道的。我生来瞎眼，耶稣同情我，可你们从没可怜我，从没施舍给我一毛钱。但他医好我，让我瞎眼得以看见。您说他有罪，但他对我恩重如山，不管别人怎么想，即使正在受逼迫，他仍两眼放光，炯炯有神。睁眼的感觉太好了，我只知一件事，从前我眼瞎，如今能看见。你认识救主吗？你知道他已经救了你吗？我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基督徒该知道自己旧事已过，已步入新生，该知道自己从前瞎眼，今能看见。我深有体会，我体验过在世俗中长大的滋味，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我更担心在教会长大的人，生活在宗教环境并不代表你的信仰已经打了疫苗。我没有建议您先出去感染病毒，再回来体验痊愈的喜悦。没得着救恩之前，你就是迷路人。要认清现状，盲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彻底更新。他说，我只知一件事，我曾瞎眼，现在看见了。我生来就是瞎子，很清楚那感受，现在能看见。他在说，我也看见你了。潜台词是相见不如不见，嘿嘿，不是他原话。对方问盲人，他用了啥手段给你治好眼睛？哼，一次次追问，警方审讯就是反复的盘问。犯人说，我答过了， 仍然重复问，再问，再问，从每一次答案的细微差别处寻找线索。犹太人深谙此道，这是很常见的审讯策略。盲人说，我刚答了，你们不听。我是盲人，所以听力很好，可你们听力不行啊。您是还没听够吗？您也想做他的门徒？这不是刺激人家吗？他的声音里应该有点讽刺的味道。对方撕破伪装，愤怒的骂，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可是摩西的门徒。盲人的话证实耶稣是摩西预言中提到的先知，能力权柄比摩西更大。摩西我们是知道的，只是这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这里有个暗讽，要注意一下。要知道，很多人故意诋毁耶稣的出身。当玛利亚未婚先孕，举家背井离乡，孩子出生在异地，又逃去埃及，多年后回国也没回伯利恒，却去了拿撒勒。关于耶稣降生，有很多版本的流言诽谤玛利亚和约瑟，比如说玛利亚有个秘密情人。此刻，谣言再次浮出水面，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有人是因为黑暗而无法看见，也有人瞎眼因为光太强。主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荣光废掉他。索多玛的人想破门闯进罗德的家里，去抓住两位天使，天使关上门，使门外的人眼都昏迷，是因为天黑吗？应该是天使散发出来的上帝的荣光刺瞎了恶者。属天的光芒刺瞎了他们的眼，他们陷入黑暗之中。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送我和哥哥参加夏令营。有一回夏令营在佛罗里达群岛，大家可能很难相信，当年的我有点小淘气，我想和小姑娘们开个小玩笑。他们在帐篷区，当地雨水较多，所以帐篷不能直接支在地面，要先安装坚固的铁板，在铁板上铺上地毯，再就着地毯支起帐篷。有没有谁幸运地闻到过死了四天的鲨鱼尸体的味道？之后再闻死臭鼬，都像是茉莉花香。死鲨鱼腐烂四天之后，杀伤力极强，最难闻的气味没有之一。有一天，我和伙伴们发现一条小鲨鱼尸体刚死不久，我有个馊主意，晚上把它藏到了女生帐篷下的地毯里。之后我就暗中观察，第一天没什么异样，它还没有溃烂。渐渐的，女孩们互相指责，说对方不讲卫生，导致帐篷里的空气越来越难闻。后来越来越严重，帐篷没法住人，最后营地老师捏着鼻子，终于找到了帐篷下腐烂的鲨鱼。我在一边幸灾乐祸，本来偷偷乐就算了，可我嘴欠，没忍住四处炫耀，很快遭到了女生报复。我没睡帐篷里，而是独自睡室外的折叠床。一天早上，我突然惊醒，因为有人拿了桶近20升的冰水，一下子泼在我身上。当我坐在床上瑟瑟发抖，女生热情拍照留念，大片镁光灯闪到我脸上。我想起来反抗，但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眼睛被光闪瞎了。所以照片上的我眼神有点茫然。我懂瞎眼的感受。约翰福音9章，法利赛人警告盲人，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他，谁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罪人而已。接下来盲人的回复是自己的心声，也是布道。他说，我知道后果，但我必须表明立场。约翰福音9章30节，盲人回答法利赛人，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接着圣灵感动他开讲基础教义，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啊，法利赛人怎能忍受自己被传道？约翰福音9章34节，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胆大妄为。耶稣能使用牧羊人和渔夫让世界天翻地覆，这是大神迹。高等智慧就是高等智慧，以上帝的大能，他能让驴开口说话。可犹太人太骄傲，他们说，你算老几，没学历没文化，还想教导我们吗？你只是个瞎子，我已经不瞎了，能看见你们还瞎着。这里和盲人对峙的陪审团以法利赛人为主，但操控祭司和圣殿的是其死对头撒都该人。但所有人都有志一同，把瞎子赶出了院子。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神迹发生在当今时代会怎样，或是类似的神迹？请准备好来场疯狂畅想。我个人认为媒体并不总是如自我标榜的客观公正。还是先问一句，有谁赞同我刚刚提到的观点，媒体并不总是100%纯粹而客观？我觉得他们有时过于倾向保守派言论，更青睐政治正确的文章，不过仍然有些时候过于开放，大家可能另外持不同的意见。设想保守派共和党的传媒机构会如何报道，比如耶稣为某乞丐提供免费医疗，恐引发盲人乞讨热潮，而他不收取任何费用，这将导致更多非法移民为获取福利而大量涌入我们的国境线内，最终耶稣破产，医疗无法普及。再设想无党派人士或自由论者的风格，他们会说，耶稣未经盲人同意就行医治，他侵犯人权，剥夺盲人自由。开明的民主派新闻机构会说，耶稣就是个蒙古大夫，他这是非法营业，无照行医，他还让行动不便的盲人乞丐自己去寻找水源，却不提供路费，他随地吐痰，未经许可挖土，破坏环境会导致温室效应。谢谢，这是我对新闻的理解。法利赛人想要抹杀否认这个证据链清晰的神迹，倘若当时没有旁观者，他们这些人会当场杀人灭口。两章之后，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也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不能信耶稣的执念太沉重了，他们不惜要杀灭神迹。法利赛人已经失去理智。终于到了第七点，敬道。约翰福音9章，耶稣听说他被赶出去，就去找到他。耶稣先看见他，又找到他。故事从他被上帝看见开始，以他被寻回结束。他虽然被世界拒绝，但被基督接回家中。世界抛弃你的时候，耶稣进来了。你为他受逼迫，他就来亲近你。这就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感悟。耶稣听说那人被赶出会堂后，并没有说这不公平，他说，既然你敢为我挺身而出，当众承认我，我会让你更了解我。请问谁希望耶稣来帮助你更了解他？他承认基督，因而被迫害。耶稣说，我会亲自来找你，来接你。9章35节，主走到他面前问，你信上帝的儿子吗？
盲人激动地听出了他的声音，就像玛利亚听出主复活后的声音，但盲人还是决定再确认一下，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已看见他，也已经听见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他双膝跪地敬拜耶和华。这就是福音的意义所在。末时终极决战的焦点就是谁崇拜上帝，又是谁拜兽和兽像。耶稣向他自报身份，他马上信了，并且跪拜主。第九章始于墓道，以敬道收尾。耶稣做了最后的陈词，也就是今天丹尼带大家读的存心节。基督对事件做出总结，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耶稣宣告身份时，法利赛人就在旁边。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末时蒙召的人按世俗标准有智慧有尊贵的不多，但上帝只拣选内心诚实饥渴慕义的人，并愿意让他们看见自己，更了解自己。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愤愤不平。耶稣回答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你们说能看见，所以罪还在。这又是一篇正道，知道越多责任越大，总喊我知道知道知道。耶稣说，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盲人承认，主啊，从前我瞎眼，如今才看见。老底家教会是什么景况？贫穷困苦可怜瞎眼赤身的，但自以为一无所缺，才是最大的危险。耶稣说，你必须认清自己是赤身的，是贫穷的，我才能给你衣服穿，帮你富足，医好你的瞎眼。因此要想复明，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复明，无关于先天还是后天，或者你属灵的景况如何。即使是看似绝症的先天性失明，在上帝凡事都能，他能帮你复明，但你得先申请，主啊，请帮助我，让我能看见。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发生过一起惨烈的重大交通事故，大概是1985年，200辆汽车追尾，一次事故200辆车。这些车原本在高速路高速行驶，忽然间遭遇大雾，浓雾厚的可以用水瓢舀一瓢。没办法，第一辆车减速，后面来不及刹车，一辆接一辆追尾，重大事故。起因就是看不见路，因为浓雾挡住视线。200辆还不是最多，蒙特利尔有2人死亡，最高纪录在巴西，共有300辆车连环相撞，但无人死亡，都因为看不清路。地球人被雾霾和魔鬼遮挡，瞎了心眼。耶稣在宣告，我必须先闭上眼睛，你们才能够看见。敌人抓住参孙，第一件事就是剜了他眼睛。犹太人把荆棘套在耶稣头上，鞭打他，为使我们的眼睛睁开。耶稣闭上了眼睛。多年前，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在菲律宾有对异地恋人，只能书信传情，电话交通。丹尼尔和雷蒙娜，丹尼尔深爱着雷蒙娜，但是女孩是盲人，需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男孩说，没关系，我爱你，请嫁给我。女孩说，不，我是盲人，结婚会拖累你。男孩说，我爱你，非你不娶。僵持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人捐献了角膜。雷蒙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她的眼睛恢复了视力，障碍解除了。于是丹尼尔在家人陪伴下飞过去看望自己的爱人。雷蒙娜见到丹尼尔，突然发现他也是盲人。他崩溃大喊，我不能嫁给你，你是盲人。 转身离开了。男孩留书一封，信中写道：非常抱歉，我很爱你，才想和你结婚，请照顾好我的眼睛。他捐了眼角膜，让爱人复明。为了你，耶稣甘愿闭上眼睛，你只是需要说：主啊，请帮助我能看清你的道路。宗教领袖们玩梗的喊：我们绝不会信他，但盲人信得纯粹，拜得虔诚。耶稣悦纳了他的敬拜。想不想有同样的体验？无论罪得多寡，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但他能行神迹，就把我们出离罪恶的泥潭。嗨，我是道格巴奇勒牧师，来听一则奇妙真相。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发展并利用自然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这里是牙买加的威格顿，我身后就是风力发电站。记得几年前，我和妻子去了趟夏威夷岛，我们惊讶地看到了那里得天独厚的自然能源，可惜没有人用。在岛的南部有火山频繁活动，完全可以借此收集地热能或地热发电。怀梅阿地区不停地刮风，可是没有建设风力发电站。再去考拿看看，整日阳光普照，绝好的太阳能，可惜太阳能电池板太少了。西洛地区几乎常年下雨，本可以水力发电，尽管这里的自然能源潜力无限，整个夏威夷大岛却是借助脏兮兮的柴油发电机供电。这让我联想到，我们有时也浪费了上帝圣灵的大能，他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能源，我们却没有祈求。撒迦利亚书十章怎么说？该怎么做？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使徒行传里记载，圣灵配降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朋友，当年降在教会的大能，如今也能吹进你的生活之中，何不开始祈求圣灵？